这圣宝是属驴的，性情不稳定，说高兴就高兴，说变脸就变脸，到时候他要变了脸，真是六亲不认，跟你个大下不来台啊。这家性情也比较粗野，也古怪，所以曹玉英跟他说话表现得非常谦恭客气，样样得顺着圣宝。但是圣宝呢，虽然说自命不凡，对于曹玉英这样的文人，他从心眼里特别尊敬。两个人到了密室之中，边吃边谈。曹玉英首先发言：“大人，您真从郑州来的吗？”“
不不不，我那是欺骗素老六，我从北京来的。”“
哦，那么您见着恭王没有？”“
见着了，我们在神武门外做了彻夜长谈。”“曹老爷，跟你这么说的吧，虽然我人不在热河行在，现在我是了如指掌，恭王都跟我说了。”“
哦，那就好。那请问圣大人，您这一次到热河行再来，就是陈兵示威？”“
嗯，也有这个意思，让素老六看看，咱们不是好欺负的。”
曹玉英点了点头。“大人一来，两太后跟皇上的安全我们就没有顾虑了。那么请问大人，热河行在的事儿您清楚吗？”“
哎，我刚来还不清楚，正要请教曹大人。”于是曹玉英就把最近对董元存折的这个事儿发生的争执，八大臣割车，最后两太后终于用念，这些事儿都介绍。圣宝一听暴跳如雷呀、素顺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。我说曹老爷，这次我来没说，我倒要碰他一碰，明天我就递个折子，我同意太后垂帘听政，我看着杜老六敢把我怎么地。
不不不不，曹玉英心说话，这驴脾气又上来了，你这么办事非把事闹糟了不可，
但是不敢顶碰他，得婉转着劝。有道是穿新鞋不踩狗屎，
素顺们跋扈不了几天了。另外最主要的，9月23叫子宫回銮，如果您要真闹起来，这时间再有了变化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我看您有劲儿，应当使到北京，这是一。另外我要求圣大人最近不要离开行在，一直护送两宫回到京城，您看怎么样？
那还用说了，恭亲王派我来就是为的这个，这个曹大人只管放心。咱们一句话点断，两个人谈到深夜，曹玉英起身告辞。这回曹玉英腰板可挺起来了，有圣宝在，有枪杆子，怕什么？你素顺还能怎么样？曹玉英是属于恭王的死党，所以这些事儿他也特别特别高兴。回到公馆里刚要休息，手下人告诉他说，存王派人找他，有急事叫他赶奔存王府。曹玉英知道这存王是恭王的旗地，他要来是有主要的事儿，马上坐车到了存王府，离这还有一里地，从车上下来看看左右没人，把车打发走了，偷偷的进府，好躲避肃顺的耳目啊。你不能不承认，在热河行在的权力还在肃顺掌握之中，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。等曹玉英偷偷进了存王府，这存王正在花厅等着他。曹玉英赶紧行了礼，还要磕头，被存王给拦住了。
别别别别，快坐下谈点正经事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？
存王找我有事？
有，
我听说你到圣宝那去了
啊？我刚回来。
你跟圣宝都谈了些什么？
这还不外乎肃顺这些事儿。
曹玉英也不隐瞒，就把所谈所讲对存王讲了一遍。存王听完了一拍大腿，
高，可怕的有这一天。 这回曹大人，我把你找来有点重要事儿，来跟我到里屋。说着话领着曹玉英到了内室，挑帘往屋里一走，把曹玉英吓一跳。为什么呢？七王府进在屋里，府进就是王妃夫人，二十来岁挺年轻啊。那时候封建男女得避嫌疑，曹玉英一看怎么把我领到这儿来了，刚要往外退，七王府进笑了：“曹老爷，不必回避了，有话我跟你说。”存王怼了曹玉英一拳：“嘿嘿，念书的人还羞羞答答，咱们都自己人，你回避什么？都来！”就把曹玉英拽到里屋了。曹玉英比较有分寸，恭恭敬敬给七王府进行了礼，请了安，在旁边垂手站立，让他坐他也不坐下。这七王府进就说：“我今天进宫了，见了两宫太后，太后也听说圣宝圣大人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不知道你跟圣大人都怎么谈的，还等着我回奏，你能不能把经过介绍介绍？”是，曹玉英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七王府进点头称善，最后告诉曹玉英说：“两太后知道有你这么个人，也知道你费了不少的心血，受了不少窝囊气，太后心里都有数，到了北京之后必有升赏。”哎呀，这句话感动的曹玉英好像没哭了，盼的是什么呢？主子能理解自己的心情，知道自己的辛苦，就没白费劲儿。曹玉英跪倒在地磕了头：“谢太后的恩典。”请戚福晋到里边转达曹玉英的话，就说：“我为太后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”好吧，你这份心我一定给你转奏。话就这么结束了，不能在内宅多待。存王陪着他又到了前边设酒招待，两个人做彻夜长谈，可这一晚上说这话可多了。曹玉英也兴奋，存王也乐意跟他谈话，知道他这个人有学问，肚子里头有货呀，向他问了很多问题，曹玉英做了精辟的分析，最后就谈到目前怎么对付肃顺，什么时候起身，路上应做什么准备，到了北京应当怎样下手，参加的都应当是谁，怎样宣布肃顺的罪状，怎么取消顾命八大臣，两人是无话不谈。最后存亡说：“曹大人，全依靠你了，千斤重担，你这笔杆儿可有了用了，我看事不宜迟，你现在该下手的时候。”“嗯，我是要下手，盛大人这一来我放了心了，今天我回去着手就办。”这存亡好像小孩一样凑近曹玉英，拉着他的手：“我曹大人，你刚才说这些话我六哥都知道吗？”“当然知道，这是恭王的指示。”“哦，不过最近的变化我六哥恐怕不清楚，你还要写封信告诉他，那是自然。”“哎，曹大人，那真要抓肃顺，我干点什么呢？你得给我安排一个好差事，我六哥的眼里总拿我当小孩，真格的我就那么饭桶吗？最好交给我点重任。”“齐王爷，您放心，有个最漂亮的差事让你去干。”“哦哦，真有我的角色，我干什么？你扶耳过来。”存亡往前一探身，曹玉英把着他的耳朵：“你呀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大。”把话说完了，把存亡乐得一蹦：“哎呀，真是漂亮差事！好了，曹大人，你告诉我六哥，这事儿我一定办得妥善，你看看我是饭桶还是英雄。”哎呀，这存亡高兴了，非得拉着曹玉英在这睡觉。曹玉英一看王爷的旨意，不敢违背，当天晚上就住到这儿。次日起来，曹玉英告辞回府，等回到府里头告诉手下人一律挡驾，有人见我就是不见，不管是谁，大门上上，二门上上，书房门关上。曹玉英 洗了把脸，精神精神。这人得喜事，精神爽啊。这曹玉英准备了文房四宝，大笔一挥，先给恭亲王奕欣写了个很长的报告，把计划、行动、时间的安排、怎样打算写得详详细细，等候恭王的指示。写完之后密封。他一想，这信可不能交到军机处，这一旦走漏消息全完了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把新夫人找来，告诉他，你把这封信带到怀里头，千万不能叫任何人知道，要亲手面交恭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最好到圣保大人那换上军装，由于我们的人出入不方便，要是圣大人的军队，谁也不敢拦着。你把这封信送到北京，奴才遵命。这新妇人也不简单，拿着曹玉英的片子去见圣保，圣保慨然应允，给他找了一套八总的服装，派了八名护兵，那谁敢拦着？骑马离开热河行在时，直奔北京。把这件事安排完了，曹玉英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紧接着休息休息，起来喝口水，脑袋又转开个儿，要写一写肃顺罪状。这曹玉英耍笔杆的，这人可得罪不起啊，早就安这个心了，肃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用文字记载，他脑袋里记得非常清楚。某年某月某个时间你说的什么话，某年某月什么时候你干的什么事，那曹玉英的脑袋里全都录下来了，所以大笔一挥，洋洋数万言，给肃顺就整理个材料。咱必须说清楚，就这份材料就要了肃顺和端华的命了。要怎么叫一字值千金呢？曹玉英写完了，从头到尾又看看，觉着有不妥的地方修改修改，最后自己搭档满意了，这才写清了一份，把草稿用火烧了，把这份机密材料藏到他们家一个保险柜里头。据说这个保险柜是恭王给他的，恭王哪来的呢？是法国人给他的，双保险。你要不明白，干脆你就打不开。曹玉英把这材料放起来，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开开窗户，面对军机之路，心里说话：肃顺、端华、载垣、杜汉，你们都死在眼前，还不清楚呢。安下曹玉英，咱暂且不提。书说简短，就到了9月23，按着日子，两宫回銮呢，该起身回北京了。早晨6点钟。三宫六院72嫔妃就起来了，内奏事处、内务府，哎呀，忙得热火朝天呢。肃顺比别人更忙，因为他掌管一切呀。肃顺先安排了大礼，到了淡泊至诚殿，由皇上给子宫磕头，然后128个人抬着大杠，把子宫安放到上头，顶上有罩棚。500喇叭开道，就这个队伍里里拉拉就一里多长啊。肃顺是御前内护卫大臣，分兵派将保护两宫太后和子宫别再出了事儿。咱这么说吧，离开热河行在起身赶奔北京，东太后西太后坐的是两乘黑布轿，这小皇上照样跟着东太后在一起。走到路上，西太后的心里是不住的敲鼓啊，哎呀，心说话，就看这一回了，如果这五天平安熬过去，那就是没事儿。要是肃顺有什么野心，路上我就背不住遭了毒手啊，所以他那心都提着嗓子眼，外边有个风吹草动，西太后心里都一惊，几天来连觉都睡不好。但是不像他想的那样，肃顺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，一站一站的往下走。这一天过了居庸关，北京在望呀， 他们稍作休息，队伍照样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南池槽行宫。
在西太后在轿里就听见前面一阵大乱，
哎呦，把他吓得
认为出事了，
把轿帘打开头眼一看，他心才放下。闹了半天，在北京的文武百官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在行宫接驾，跪了两大溜啊，一个个报名，给两太后给皇上问安。
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可盼着有了今天。
他把脚一跺，大叫詹臣进行宫前去休息。刚来到宫门上，就听有一个人声音非常洪亮，臣一心恭见太后皇上，说着磕下头去。西太后一看，正是恭亲王奕欣，
哎呦，把个乐的，
见着奕欣，这可算保了险了。没想到这么远，他来接来了，一摆手让奕欣站起来，两太后跟皇上到了行宫的正殿，别人一律挡箭，不用见面，唯独传恭王奕欣。再看奕欣满面春风，来到上面重新给太后皇上见礼。东太后也乐了，把小皇上叫过来，去给六叔行礼。小皇上过来恭恭敬敬给恭王作了个揖，六叔你好，
好好好，
哈哈，皇上一路辛苦了，
不辛苦，可好玩了，
这小孩懂什么。东太后为了谈大事，让人把小皇上给领走了。虽然屋里头没有外人，说话也倍加谨慎。什么原因？他们还是怕肃顺，到北京不还没到呢吗？一旦在这儿出了变故怎么办呢？他们声音挺大，那意思好像谈家常，偶尔的滴滴声音谈着大事。西太后往前一探身，恭王都准备好了？什么叫准备好了？要外表上看，就是回到北京那些事准备好没，实指不然，就是指的对付肃顺。恭亲王心领神会，回太后的话都准备好了，太后万安。
哦，那么你打算何时下手？
回太后的话，臣以为时间还是从容一点好。我的意思，太后回到大内都安定下来，下手也不为迟晚。
嗯，
西太后挺满意，知道恭王的意思，现在下手怕出意外，等着回到北京往金銮宝殿一坐也保了险了，那阵下手是正合适。
好吧，你也够辛苦的了，难为你这些日子跑前跑后的。六王，你也下去休息吧。
那意思不是休息，说你下去加紧准备。恭王点头，请了个安，退出去了。两宫太后得休息呀。到了临时的行宫，还没等睡觉呢，就听院里的尖声尖气，有人喊：“奴才给皇上太后问安。”说着话，连容一起走进一个人。两太后一看呢，正是安德海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小子病苦肉计，跑到北京给恭王下书信，这些日子一直在北京待着，听太后回来了，他敢公开露了面。呵，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洋洋得意，给太后施完了礼。西太后自然高兴了，见了眼前的红人了，安慰他几句。这小皇上有点不明白了，小皇上知道安德海因为犯了错误给撵到北京罚苦役，怎么他又出来了？他从心眼里就烦这小子。小皇上看看额娘，他怎么来了呢？啊，他来有什么不对呢？他们不送到北京罚苦役吗？
哎呀，傻皇上啊，那么人犯了错罚完了苦役， 总得叫人家干活啊。
啊，小皇上没词儿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屁，讨厌！要不将来安德海终于死在他手呢？从小时候他就看不上他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就说这安德海凑近西太后，说有机密大事向西太后禀报。等西太后一问呢，呵，都什么事儿？无非自我表功，说当初定苦肉计，自己受了多少罪，到了北京怎样的不容易，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西太后多明白，一看安德海要功劳，微寒一阵冷笑，小安子渣，我都清楚，你只要好好干，我亏待不了你，谢主子的恩典。另外主子放心，皇宫大内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包您满意。那好吧，就这样赏给他点钱，安德海跟家一不狗一样走了。六岁的小皇上说什么也看不惯，你看这么点小孩啊，对安德海就恨之入骨。不过那是西太后的面子，这小皇上也不敢把他怎么的，这就埋下了安德海的祸根呐。这是后话，咱暂时不说。单表东西两太后带着小皇上休息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晨正，这才起队赶奔北京。到了正当午时不久，他们中间又打了打尖，最后终于来到德胜门。西太后啊，隔着这轿帘看见德胜门的城楼，一块石头算落了地，暗自想到：肃顺呐，这回我可不怕你，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。又往前走了一程，在京文武、汉章科道、五府六部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在道路两旁迎接，递手本报官名，所以这个道队速度就缓慢下来。一直日头往西转，转过鼓楼进地安门，往东走往南拐进天安门，这才引起一场血战。